把时间交给你们。
OK， 好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来，这个感谢神啊，就是让我们有机会一同来思想这种跨文化的主题。我简单的自我介绍哈，就是我姓草头黄，黄成培，黄牧师啊，这是我的师母。
我叫黄云英，我不姓云哈，我也姓黄啊。哦，因为我们有个神学院同学的确姓云，所以呀，我们唱双簧今天。
今天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主题是这个快乐地球村哈，跨文化沟通哈。那我们的内容就是针对今天的商务旅游法仿宣在跨文化情境中的挑战，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跨越时间跟空间的经历哈，对这个为下一次这个跨文化这个之旅铺路哈，说不定下一次你们有机会到非洲去走一趟，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人去过非洲了？哦，这里哦，准备去哪里？
去做短宣，摩洛哥，还有那个那个叫 Victoria
Falls
那个
Zambia。好，就说其实呢，就是对不起，开始之前，我请师母带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思想的不只是我们华民，我们要想到你所造的啊，这个万民。主，我们要求从这个万民不同的一个文化中来思想我们这位创造的主宰，来思想万民得救恩的必须性。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开启我们心中属灵的眼睛，不管我们是去出差啊，或者是去短宣，或者是去探访朋友，我们都带着一个宣教士的心。主，相信在旅程当中，主，你也让我们得着我们一生所要学习的。主，真的就是万民都在父的一个旨意当中要进到父神家中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你与我们一起同工，祷告感谢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我先简单的解释两个重要的观念哈。对不起，一个是那个地球村，另外一个是跨文化哈。那就说其实呢，在20世纪末期的时候呢，整个人类的全球进到一个新的一个世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全球化的世代Globalization 因为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通讯科技的发达包括电话，包括卫星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媒体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电脑科技的这种发展所以就是说呢，在地球村，所以在20世纪末期就有所谓地球村的观念所谓的地球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人与人的距离呢，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现在我们好像住在一个村落一样，全世界的人好像一个村落一样只要你有 internet 的这种 access 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什么叫跨文化呢？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就是说，因为呢，在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思考的模式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跨文化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希望会有机会到不同的文化去参观或者是去商务拜访等等之类的就像刚刚这个师父在祷告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呢，其实呢，这个文化说起来简单的说是神自己创造的才有所谓的万民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的事件然后呢，有不同的语言，然后口音变乱了，才有不同的文化语言是文化当中最主要的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那注意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跨文化不是异文化那异文化这个字带有鄙视的味道所以跨文化跟异文化的意思是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们教会的这个什么宣教委员会如果来上这个课，或者是短宣队的负责人能来上这个课，相信下一次你们去短宣，或者是你们有子弟兵要派出去这个公差的话，可能要派出去杜拜要去半年很多人都吓得要死。其实如果他做一个文化的一个训练的话，他的整个这个 mentality 就会不一样，然后他回来他就不会说我下次死也不会再去那个地方出差了这就是没有融入他的一个文化的情境，或者是没有进入到他当地百姓当中生活的情境所以勉强去，为了工作勉强去的话，回来也是对那个地方存着不好的这个观感那一样的这个我们讲的文化观的不同通常你会说怎么样？岂有此理！你刚开始去碰到不一样的话，你从什么环境来的话， 你会用你自己原来的文化的一个常理思考方式或者行为来判断对方，所以你常常说岂有此理。可是如果你经过这种文化观的训练以后，你就会说什么？那你就会换一个话说，那一定有原因。好，那比如什么原因呢？你很简单的，你如果比如去这些中东国家出差或者是去短宣，你的同事朋友邀你去他家吃饭哈，中午我吃饭我就碰到了哈，啊，因为人太多，餐厅没有位置了，所以我们到一个教室里面，只有椅子没有桌子，就有些人就怎么样呢？一进去就，哎，怎么没有桌子？啊，是，这意思说这样怎么吃饭？可是你如果被邀去啊，这个回教徒穆斯林朋友家吃饭，他们是没有桌子椅子的。他们就是一个很豪华的地毯，你就坐在那上面，所有的菜都摆在地毯当中，然后你一进去你还在找桌子还在找椅子吗？所以你去之前如果没有这样子，你要到那个穆斯林国家，像很多人出差去哈，你自己都会有一点震撼到说，诶，为什么吃饭可以没有椅子没有桌子，那是要怎么吃？然后诶，也没有刀子也没有叉子，这是要怎么吃？对啊，是用手吃，而且用手吃你要怎么办呢？用手吃你还是要用洁净的手，这一个是右手才是洁净的手 ，OK？ 这个是负责怎么样清洁用的哈，你上过厕所清洁用的手，你还不能，还有你摸他们的东西啊，可兰经啊，你不要随便用你的左手去摸他的可兰经，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我们圣经上的亵渎。这是你看你不晓得人家的文化，你一进去马上就怎么样呢？你去你同事家，你就违反了他很多的文化的禁忌，然后你在上厕所，你要去上厕所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厕所，你又从厕所跑出来去说，请问不好意思，卫生纸在哪里？对不起，没有卫生纸。好，回教徒他们清洁哈，他们不用卫生纸，他们那里你有没有看到机场都有一个清洗的一个莲蓬头，他们是用清洗的，所以你也不要去要卫生纸了。所以你一进去，这些穆斯林背景的老板员工，或者你出差的地方，你短宣的地方，你第一天去就已经违反他的禁忌，违反很多了。所以你会问说，岂有此理，怎么连厕所卫生纸都没有？可是怎么样呢？以回教徒他们来讲，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用清洗的。然后我们有个在印尼做穆斯林回教徒的牧师叫戴光华，他因为去印尼的穆斯林做这个宣教的事工，guess what， 猜猜看，他的痔疮变好了，为什么呢？不用卫生纸，反而用清洗了，结果他的痔疮变好了，这是他讲的，所以我可以公开讲哈，他也会好。
对，所以就说当文化不一样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它背后就带进来，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呢，那这首先带进来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我们叫做 culture shock 啊，所谓的文化冲击哈。那文化冲击的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文化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怎么这么不一样啊？怎么跟我原来生活的方式不一样啊？就好像刚刚师母提到，就是说你去到回教徒的家中，你在找桌子、找椅子，后来发现其实这样坐下来，等到他上菜的时候，你还找筷子啊，但是其实他没有筷子，也没有刀叉啊，他们是用手的哈。那我会觉得说，哎，他们怎么这么不卫生哈？用手哈？其实当我们在讲说不卫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在判断一些事情哈。为什么呢？因为呢，实际上从他们角度来看呢，他们比我们更卫生。你说为什么？怎么可能他们比我们更卫生呢？因为呢，他们说，哎，你用筷子也好，刀叉也好，多少人用过吃过？你看这个手呢，只有我自己在用，是不是比较卫生？哎，啊，所以他这种说他是价值观的不同哈。那回到这种 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哈。这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到一个不同的文化的时候，因为它整个环境的不同，因为我们的价值观的不同，所以会碰到一些冲击哈。比如说，我自己是，我们夫妻是从台湾来的哈。我记得1990年的哈，我刚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呢，我碰到很多的文化冲击哈。那其中碰到第一个文化冲击就是说呢，有那时候来这边这个学校这个上学嘛哈，然后那这个因为学期还没有开学，所以校园里面的人也不是太多。有一天我去校园里面办事情哈，然后来呢要到这个在学校各单位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就我就在路上走的时候呢，一台车我就看到哎开过来，但他开到这个有一个 stop sign 的时候，那个车子居然停下来，然后再往前走，我吓了一跳，我说。我以前在台湾呢，我以为那个 stop sign 只是 只是装饰用的。啊，如果车子它能够慢下来就已经很棒了，它居然停下来，啊，这个给我是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那换句话就是说 ，culture shock 其实它有一个曲线，啊，当我们到一个新的文化，就好像其实我们当中还应该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啊，看起来，啊，如果你是 ABC， 你告诉我了。那因为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刚来到美国，可能也会碰到类似这种冲击。通常文化冲击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进到蜜月期，就是说他的情绪是越来越高涨的，啊，越高兴，啊，越来越满意。你说哇，来到美国很多新鲜的事情，啊，然后碰到新鲜的人，啊，然后呢，这边的麦当劳到处都是，啊，这边的 Disney，啊，很有趣这样子，啊，类似这种情况。那当这个蜜月期过了之后呢，你会开始碰到真正的文化的冲击才开始哈。那文化冲击开始的时候呢，它会走下坡。你来到这里是说，哎，怎么语言好像不太通哈？然后呢，这个英文要讲就讲不太出来，他讲我也听不懂，好像瞎子，好像聋子这样子哈。然后呢，看又看不懂，讲就讲不出来哈，所以就很辛苦这样子。所以呢，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文化，一开始会有蜜月期，蜜月期之后呢，会走下坡。在走下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哈，因为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对这个文化呢开始有一些新的反应跟适应哈。如果没有调整过来的话，它走，其实它会走到一个谷底，然后又再爬起来哈。如果你还没有在走到谷底之前呢，你就离开了，说好，这个我待不下了，我没办法适应，我要走哈。通常呢，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离开的话呢，从此以后你不会再回来。你不会想回来，你这边的人事情的印象都会很不好。可是如果你熬过谷底又起来的话，你就说哦，原来就像刚刚师傅讲说，原来这边的人有他的道理啊，所以他是一个 curve 啊。那另外我提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啊，就是说，其实的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啊，就是说呢，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说，到底是 tourist 观光客，还是 learner， 还是一个学习者啊？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成为一个文化的学习者哈。那感谢神，我们夫妻哈带着两个孩子，过去有十年的时间在非洲侍奉哈。我们主要是做矿化宣教哈。那所以就说呢，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成为一个学习者，好，然后不断的问为什么，然后来在这当中寻找到这种答案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这边很短暂的停留哈，那通常就变成观光者哈。你知道怎么样在宣教的工厂你怎么去分辨？因为我们在 Kenya 服侍啊， Kenya 很多的观光客进进出出，像什么动物大迁徙哈。你猜我们通常怎么样分辨观光客啊跟当地的宣教士？啊，穿着 OK， 穿着有是一个可能，还有呢？
你老远都可以看他们的，尤其是亚洲人，他们就是会一个衣裳，我们就知道观光客来了。我们知道观光客来了，坏人如果要打劫他们，他们知不知道观光客来了？哪边有肥羊来了？就这一下，机场就飞猪太阳这么大，就撑着雨伞，然后戴着草帽，然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观光客很喜欢拿着照相机到处在那边照。华人这特别这方面特别有兴趣，对照相特别有兴趣啊。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没有经验，就是比如说很多那种旅行团出去，到优胜美地，优胜美地哈。这个比如说他三天的行程赶很多的点，去到优胜美地的时候，一下来发现啊，跟那个优胜美地的招牌照张相，啪，偷偷冲到下一站。
Yeah.到此一游，这就是这个如果你去短宣，或者是你去出差，你以观光客的心态去的话，哈，很可惜。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要去看新鲜，可是观光客的那个新鲜期一过，那个蜜月期一过，你就会进入到跌到谷底。刚刚黄牧师说，一个宣教士哈，大概要花14到18个月才能够走过那个谷底。那个适应期，那你看你们教会把宣教士派出去，还不到一年几个月，你就说，所以你到底带几个人信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像麦当劳一样，那个素食文化餐的也应用在宣教上面，到处在问说，你去了一年了，快一年了，你到底带几个人信主了？你有没有建立教会？他去。所有的宣教士，我说平均不是我参会是1000多个宣教士的平均，所有宣教士包括5000个人参会的宣教，所有的平均下来要经过14到18个月的适应期，然后这个适应期都还没有过，还在这个宣教士都还在那个岂有此理的这个谷底当中， 他怎么有办法做事工呢？他自己本身可能被那这个文化的一个震撼已经震撼住了，而且都已经在自我减伤了。比如很简单的，你宣教的是新道工厂，任何一个鸟不生蛋的国家一定得申请什么 visa visa 你才可以住下来。然后你去申请，然后他跟你说明天再去申请，永远都明天 tomorrow will never come。 那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的宣教士为什么你要替他祷告？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自意自怜，他会觉得怎么样？我来这里几个月了，连身份都拿不到，再拿不到哦，我就要出境。然后他会怎么样？会自意。你看，我来是为了传福音给你的。然后那移民局官员每个人去，我们宣教士好几个去都是被当地国家的这个移民局官员咆哮的啊，因为他把你当成是外来者啊。所以你这段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就是在生活上啊、居住上啊、这个衣食住行上能够安定下来，你怎么能够希望你的宣教士出去马上就可以去跟人家传福音？你语言不通，你是传什么福音？你一定要生活适应下来，学习他的语言，你才能够真的建立友谊，建立友谊才能够将来为了传福音做这个店里的工作。所以文化震撼呢、我听我自己在辅导的一个女孩子，她马上明年一月要到阿拉伯世界做阿拉伯妇女的志工，我已经跟着她两年半陪她走过了。她跟我说师母，我们有一个 culture 的 orientation， 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我说你再怎么样都得去，教会不出钱给你去，你自己一定要花钱去，因为我是过来人嘛。后来他听我，他去了一趟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当地去那个当地国家 orientation， 他说师母，我觉得我在教会当秘书，我很容易与人相处，我的肠胃也很好，什么食物我都可以吃。可是呢，我去了以后发现，哦，我还真的有文化震撼，因为去他去的国家哈，是穆斯林国家，所以很多的外来者对当地人来讲，尤其他是拿美国护照的，人家一看 spy， 美国 spy， 美国 spy， 所以一直盘查，一直盘查，盘查到他几乎都已经快受不了了，在机场就过五关了，就已经被盘查，然后他说他就有那个苦读，他心里面就说，我来传福音给你，你自己都不会爱的你自己的同胞，你还对我这样子。哦，他回来，他说他是几乎是带着苦毒跟怨恨回到美国了哈、哦。那我就跟他讲，这很正常，你已经比一般人哈、哦、宣教士提早经历这个文化震撼。他说在还没有去之前，我以为只有那些很内向啊，不容易跟人家交往的那些人有文化震撼。我这么外向，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我回答他一句，只要你是人，你一定会有文化震撼的。他说啊，只要我是人，我说只要你是正常的人，有感情的人，你一定会有文化震撼的。所以这就是文化震撼。那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事，如果你的儿女去出差啊，或者是他要调到那里六个月一年，你一定要替他祷告。因为为什么在一个不同文化当中哈、如果他没有进入到他们的文化当中，当一个学习者，只是采取这个观望的这个观光客的心态的话，公司派给他的工作不会完成了，不会顺利完成的啊，这很简单哈、就算完成了，也跟当地人 fight 好几场了，那变成以后再也不要去那个地方出公差了，公司给你再高的优厚你都不会去的。
对，所以 culture shock 就是文化冲击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将通常叫做 reverse culture shock 也可以，你可以把它翻作这个反向文化冲击或者是逆向文化冲击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呢，比如说你从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会有 culture shock， 对不对？但是你在那边待久了之后，你再回来，你会还是会有 culture shock， 只是不同方向观点，因为你的观点上号已经改变了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我们还在非洲的时候呢，大概待了七年左右，有一次我们回来美国述职那时候就是我们去非洲之前呢，我们在美国已经住了14年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时候美国已经变得好像第二个家乡。后来又去到非洲，那去到非洲的时候，大概六七年有一次我们回到美国来， 刚回来，那时候刚刚好也是回到这个洛杉矶哈，因为我们在旧金山还有这个密西西比其他地方住过哈。然后呢，那时候那一次回来是回到这个洛杉矶这边来哈。那刚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就是说这种感觉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回到你知道特别是回到大城市呢，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走到哪里全部都是墙，这里也是墙，那里也是墙，不是到处都是石头哈。因为你在非洲住惯了，住久了很多年了，六七年的时间了，然后看惯了那种空旷的这种空间，看惯了那种山啊、树啊，哈，这些东西哈，所以我回来刚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怎么都是石头，转来转去，转怎么看都是石头这样子啊。然后来呢，那在我心里面呢，我就有一个有点像是在 complain 啊，在抱怨啊，我就心里面就一直问说，我的山呢，我的树呢，我的猴子呢，怎么样？啊，因为我们在非洲住的时候呢，那个这个住的是铁皮屋啊，铁皮屋在那边已经算是很好的房子。然后早上五点半的时候，它整群猴子哇就从你铁皮屋上面跑过去哈、啊，就他们来出来找东西吃。那时候觉得哇，这个猴子很 annoying 很烦人啊。可是呢，来到洛杉矶之后呢，回到洛杉矶之后呢，我就很怀念这些猴子了。结果呢，那时候呢，在这个正道神学院的时候呢，在有一天我就给一对夫妻哈。这个搭个便车哈、啊，然后那个长老姓钱啊，钱长老他特别陪他的师母来这边念这个教牧博士班，然后有一天我就给他们我开车送他们啊一程这样子，我开车的时候呢，然后钱长老他们坐到钱长老坐到我的旁边哈、啊，师母他坐在后面，他们是从香港来的，然后来呢，钱长老坐在我旁边的时候，他说啊，我太喜欢洛杉矶了，他说。这里的空气这么清新，然后呢，人又不是这么不拥挤。我说钱长老，你在说什么？对他来讲，空气很清新哈、啊，然后人一点都不拥挤。对我来讲是刚好是相反，哎，啊，所以这个就是这种逆向的或者是返乡的文化冲击。
那其实我们大人有返乡文化冲击，比如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在非洲，你看到人沿路你要去办事情，你要去买菜，你要去看医生，你要看到人你要握手问好的，不然呢他会觉得你跟他有过节，对他哪里不高兴。所以我们已经养成是这样的习惯，所以回来我们看到人就握手。我发现我们的Chinese啊头包都是。闷在那里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好像是君子指乎礼哈，还一直在这不握手的哈，就是这样子。那我刚回来的确，每次我去教会，我就是反正因为我们在非洲，在星期天去教会，你一定是女生一定会哈，男生男女异性的话一定会握手问好啊，你要是漏掉了一个，他一定会想说你是不是真的是对我有什么样的意见，或所以这是变成我们回来也是，好像就这边的人都比较这个 distance， 比较这个冷漠距离感，好、哦，这就是大人的一个 culture shock。另外就是开车，我发现我们回来哈、哦，我们两个都要限制自己在头两个礼拜不开车哈、哦，因为用非洲那一种开车联系方式的话，可能我们哦警察会常常在我们后面哦耶哦耶啊闯进，所以这也是一个 culture shock。那大人有 culture shock 哈、哦，返乡文化的冲击，其实你们的小孩哦，尤其是跟着爸爸妈妈去派驻南非，派驻哪里？孩子也有返乡文化冲击啊！你们的孙子女都会啊，你们要注意哈、啊。我的儿子我第一次要回来哈、啊，2004年我们去工厂，2006年我们回来有一个短暂的一个述职哈。我回来之前，我第一个我就跟他讲啊 ，Tim， 那时候他8岁去嘛，2年回来他10岁，我跟他说 ，Tim， 你回去以后我们会住正道这个神学院的宿舍。第一个，你不可以去爬树，哦，你绝对不可以去爬树，那也不可以去爬屋顶，哦，都不能爬。你去上学，你也不能爬学校的树，不然所有的小朋友看着你去爬树，他们去爬的话掉下来很麻烦的。好、哦，然后正道神学我知道他有芭乐树，我特别说特别不能够去爬水果树，因为我们在非洲野生的这个枇杷很多。那野生的小小的那种水果的很多，那他们孩子都习惯都去爬树了，到处爬树，所以我知道他回来第一个哈、哦，去学校上学会有问题，他去爬树会被叫到校长室去。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跟他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哦，我们要像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所有东西骨头都要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个果皮什么我们都要放在桌子上，因为在非洲就一吃就丢啊，就是小狗啊什么都会来吃的，羊也会来吃你那个。果核的什么都吃得下去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记住，不可以爬树。吃饭的时候要像以前我们在美国这样规规矩矩吃饭，不可以这样啊，就吃了就骨头啊，什么都乱丢。你知道这是小孩子，因为他已经很适应非洲的这个生活习惯，所以他回来我们这种地方的话，他会怎么样呢？他会不知所措啊，尤其哈、啊、爬树是我。这个吃饭他可能还会记得，可是爬树他最喜欢玩的，爬树他会忘记，所以我每天都要告诉他，今天不可以去爬树，一定要一直 reinforce 到他大概一个月以后习惯了哈。这是啊返乡文化冲击，如果你有小孩子嘛啊去哈，他也有啊适应当地的文化以后，他回到他原居地的一个国家，他会有返乡文化冲击。
对，所以既然我们谈的是跨文化呢，那我们、也应该对文化一些简单的认识哈、啊，这个是比较不是正式的这种定义哈、啊。什么叫做文化呢 ？Culture is like the water which provides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fish、啊、to swim 哈、啊，就是说所谓的文化对人的这种影响，就好像是鱼在水里面啊一样哈、啊。他说 ，changing water for the fish needs some time to adjust。如果你把这个鱼换水的话呢，其实那个鱼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But some fish can't make it， 有些就熬，有些鱼就熬不下去了。哎，啊 ，Pauline，sorry 啊。这个 after finish this section， you should change your mentality and attitude to learn to a learner's attitude、from saying this is ridiculous to it must have a reason。换句话也就是说呢，那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一旦对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跟了解之后呢，我们不但不会批评或者是攻击挑剔那个文化，我们会反过来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刚好是华人，他在大概东南亚那一带服事哈，他好像是跟魏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他说他刚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也开车，可是呢，他在那个都市地区的时候，发现当地人车开得哇乱七八糟，根本都没有规则哈、啊。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就是对我们来讲看起来好像没规则，其实当地人是有规则的、啊，不然他怎么会不出事呢？对不对？他就觉得很乱很乱的，怎么会这样子哈、啊？后来他待了大概快一年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当地人的规则是。只要有空间，你开过去就是了。只要前面没有车，你就可以开。他说：“原来这是规则。”那到下一次进那个这个他里面城镇里面去办事情的时候，他开开，哇，两边车子都多得不得了。看一下，哎，安全岛没有人在开，他就直接开到安全岛。当地人说：“哎呀，怎么这么聪明？我都没有想到。”
那在非洲哦，不管你去做生意，或者是去宣教，或者是在那里练，时间哦，是非常在当地人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哈、哦。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说 ，You have a watch, but I have time。为什么？你有手表是因为你没有时间，所以你整天都在看手表。那他们没有手表怎么样呢？因为他时间多的是了。以前在台湾都说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哈、哦，应该说我没有那个非洲时间哈、哦。所以在传统上这个他们没有什么迟到的概念。哦，我们已经好几次了。我们第一次宣教士，我们那个单位的宣教士聚会的时候，在一个瑞士的宣教士家里，他们两个夫妻一看我们来了就热笑，因为他们两个说我们来看今天谁最早到。宣教士，因为我们是准时到的哈，其他的老宣教士都是后面才慢慢来的哦，我们是新宣教士啊，所以他们说 as usual 就是。照往常一样，新宣教士一定是准时会到的哈。那所有的这个新宣教士都是要经过学习，慢慢学习以后，你适应那一个文化，你就知道。比如我们要去一个教会，我们那个我牧养一个部落教会，那个部落叫 Kikuyu 族 ，Kikuyu 族的长老的儿子在结婚啊，那是大事啊，我们要去。我们全家人一去，我们都迷路的，迷了好几次了。到的时候。没有人去，我们还就想说，明明上面写的是11点，我们到的时候12点都没有人来，哦，一直到12:40才有人来，我们还在想，我们是不是搞错时间、听错时间呢？可是请柬，我们又把那个请柬不会错了，还好他有给我们一张请柬，啊，然后你就知道说，当地人哦，他们可以怎么样呢？他们可以迟到，可是不能早退。早退你就送出一个信息，比如我来参加这个婚礼，然后我下一场要去参加什么，他会觉得说，哦， 你还有更重要的人哦，比我更重要的人要去参加的这个礼拜，所以你可以这个慢慢去。为什么？因为非洲人他们知道，在你来的路上，车子会抛锚啊，然后对啊，他们坐的这个车子
干嘛交流？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你本来是要准时到的，可是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呢？你就迟到了。他可以谅解这样子，可是你提早要离开，你告诉他说：“哦，我有更重要的人要 meet。”所以你跟非洲人交往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跟他做生意的时候，生意上，比如我们碰到一个台湾区的陈先生，那个餐馆的陈先生，为什么他去搬到非洲肯雅去住呢？因为他是在台湾的一家皮货公司啊，因为肯雅出产很多的皮货。结果皮货都从来没有准时到 ，container 从来没有准时到过，所以公司损失很多钱，所以公司就让他高薪，把他全家都搬去奈洛比。后来才知道说，这个时间观念哈，对他们来讲是很路死的哈，等一下有时间，而且怎么样呢？他跟他关系很近的，哦，有关系的这些客户哈，哦，马上跟他说，哦，不行了，我如果没这批货，我公司要倒了。哦，那你排程没有用的哈，你是台湾远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之外，他根本就不会想到你的，他马上会把那个皮货怎么样呢？就给对方了。所以时间来讲，你跟当地人做生意，你说讲好时间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哈。
是在时间的观念上面，大概有两个倾向啊，一个是 time oriented 时间导向啊，另外一个是 event oriented 事件导向啊。意思就是说，时间导向意思说啊，你有特定的时间，什么时候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事件导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那件事情发生，早一点晚一点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比说敬拜啊，礼拜天早上的崇拜，或者是这个结婚的典礼啊，只要那天发生那件事情就 OK 了啊，早一点晚一点是没有差的啊。那所以就其实呢，我们华人呢这个。特别是近代的华人，我们已经被西化了啊，所以这个很多的观念呢，我们就比较倾向于时间导向 ，time oriented。所以呢，那西方人讲的一句话，我们也讲了，就是 time is money， 有没有？啊，时间就是金钱。而且呢，像在北美的习惯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去看医生的话呢，你迟到超过15分钟的话呢，他那个 section 呢、啊、就让给下一个人了，而且照样还要 charge 你的钱。对不对？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嘛。可是，在非洲人就不是啊。非洲人，你时间谁知道会早到晚到，迟到是很正常的事情呢、啊。所以就说，在非洲人来讲呢，事情发生就好了。那你问所以他们才会说 ，You have watch, I have a time， right？ 你有表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时间，你才需要表。我这么多时间，我怎么会需要表呢？所以呢，在非洲的情况就是说，比如说你如果碰到一个非洲的朋友，你问他说，哎，现在几点了？他不是看看表，因为他没有表啊，对不对？他看一看影子，他说：“哦，现在大概是下午3点。”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时间上的一种观念了哈。然后呢，那另外就是说，其实他们对人哈的这种分别也是分类哈，也是很简单的。他们觉得人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没有黄的。
对，没有黄的，对他们来讲，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你猜我们在那边是黑的还是
白人？
白人，对，怎么黑都比不过他黑嘛，对不对？啊，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这种观点。
呀、那时间哦，尤其哦，你去你要去跟政府单位啊看病啊医院哦，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在非洲看病哦，就是你要从早到晚的。我记得我儿子突然病发有一个甲状腺的时候，看完医生出来快10点，到了医院去排队，好、要照这个这个 sonogram， 好、把它照。结果我签名到那里，我签第4个嘛。我签第4个，可是我弄到11点多，我明明看那个从那个房间出来的人已经超过了10个了，为什么我到都没有叫到我呢？然后后来我又去看，偷偷看他的那个签名簿上，哦，很多人都签名什么什么警察局的谁呀、然后什么哪个部门的谁呀、然后什么谁呀、哦，我看一大堆在我后面的人都是一大堆有头衔的人，所以我说。天哪，难怪我儿子从10点弄到11点半，他甲状腺亢奋又肚子很饿，一定要让他吃饭。结果真的是，我看了我真的是，不知一把火，真的是小孩子都生病病得这么厉害，那没办法，我就开始在打电话啊，因为我在想我这样等下去，我儿子可能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够照到那个超音波照他这个甲状腺，我就在打电话给我们的医生，看什么地方可以有这个设施，我们可以。结果 那一个那个负责的那个小姐就看我在打电话，她以为我在打电话给一个 VIP 啊，要去敬她，你知道啊，已经快十二点了，她可以看出我去了那个签名簿那里看，我就问她现在到底是 number 多少了，我就问她用当地话问，她说 you are number four， 然后我那时候我真的是停机，其实这是不对，然后我跟她说 you bet you bet how well I can come。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数啊，一二三四我会数，我排名第四，我等不到现在我还没有排到我，所以我那样回答是真的是情急之下，我不应该。可是我在打那个电话，他以为我在打电话给他们医院的高层主管，他就说下一个就是你，下一个就是你。所以你要知道，你去那里办事看病，你如果不知道时间，你不知道他们那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关系的一个礼节的话，你常常去吧，尤其有无关生死的、无关病痛的这个，申请电话正常要两年，你才可以申请到你的 landmark。我们的宣教士平均，你就知道你常常都要去，然后要和颜悦色，的跟他们说，这是他们的时间观。嗯哼。
对，另外在地点空间上面也是地点上面呢，有些就是 here 跟 there 的。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其实距离感呢，每个民族、每个文化的这种看法跟观点也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我们在这个 Kenya 的时候呢，常常就是说，因为我们在那边也推动当地的教会去做跨文化的宣教，然后我们主要是在一个这个圣经学里面做教导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这种类似宣教社的社团然后每年两次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到森林里面，去到丛林里面去传福音给那些未得之民然后呢，那有一年我们出去的时候呢，那一次是针对马赛人。马赛人大家如果看过国家地理杂志的话，他很喜欢个很高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养很多的牛，从来不杀基本上不杀因为牛对他们来讲就是财产只有在特别很特别很特别的节庆的时候，他们才会杀牛这样子然后呢，那一次呢，我们要针对这个马赛人做外展。然后来，那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出发，开很远的路好不容易这个那边有一个马赛人的教会小教会。然后刚刚好有一个马赛人牧师，很难得因为马赛人大部分都还当时都还没有信主。然后来呢，在路口呢碰到那个牧师了跟他约好在那边碰头了。然后呢，我们就问他，问那个马赛牧师，就说：“那今天晚上聚会的地点在哪里？”他就指一指旁边的森林，他说 ：“Just over there。”他说：“就在那里哈。”我说 ：“OK 好。”然后我们就十几个人，骑着那台车子，然后继续往里就开始往森林里面走，开了半个小时，开了一个小时，还没有看到。然后来问那个牧师的时候，牧师说 ：“Just over there, just over there。”继续往里面开，开了两三个小时才到开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九点多的时候，因为就在森林里面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 just over there。其实呢，他有没有在骗你？其实也没有因为马赛人不会走路对他们来讲走几个小时的路是很正常的。对他来讲是 just over there， 就在里面就在里面结果后来呢，这个第二天一早的时候呢，我们有这种我们叫做 home evangelism 就是挨家挨户的去探访传福音但是就是在乡下都住得很远学生这样散开的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那我就跟那个马赛的牧师，还跟他一个教会的长老他说我们去山上祷告因为山上呢，那个刚刚好呢有一棵树在干旱的期间呢，虽然有干旱，但是那棵树呢居然活下来，而且长得不错。那马赛人就常常会拖着一个牛或者是羊到那个山上去献祭所以是属灵征战的这种地点很重要的地方，去上山祷告，很好玩我说好啊，他说我们上山去祷告我说好，我说那个献祭的地点在哪里祷告的地方在哪里？他说 just over there， OK， just over there 嘛，我就走一走。两个小时正啪啪啪爬上山去走到那里的时候，哇，已经两个小时过了，然后祷告，等到祷告完之后呢，又再花两个小时从山上走下来真是 just over there.
所以 你去非洲短宣，你听到非洲人讲 it's just over there， 不要想那只是五分钟或十分钟，你一定要穿一双会好走的布鞋哈。Just over there 对他们来讲，走两个小时的距离，三个小时都是 it's just over there。所以这是你去要注意哈。另外你去哈，你第一个碰到的就是他们的空间观，尤其你一定会搭他们的，如果在他们的首都里面搭那个啊这个transportation public 的，就是大众的运输工具的话，他们一个小型的像我们七人的这个箱型车，他们现在政府规定只能坐14个，我们的七人坐的，他们过去是无限制的，啊，上面就是
塞多少
能塞多少就，下面塞好多的 potato 啊 cabbage 啊什么都塞啊，这个土豆啊的高丽菜都塞了，所以一出车祸都是死伤很严重，所以我们去的那一年政府改成那个箱型车，我们坐七人的，现在规定只能坐14个人了，哦，那你就知道说。他们对空间永远都觉得反正只要塞得进去就是有 room 哈，那你在教会你做礼拜也是一样哈，就明明只有一个小位置啊，那后来的人啊他就不管，他就会这样坐下去。我碰到最离谱的例子就是我们刚开始去，我跟我们白人女宣教士还有黄牧师，我们在移民局申请我们的 visa 的时候等很久，然后有人办完了就坐下来，我跟我们一个女宣教士，那我们中间只有一点点的位置，后来来了一个肯亚人，这个是个 heavy weight 这个从重量级的人来，他看了一个男人，然后看那么小的位置就挤上去，一个 shoulder放在我的肩上，另外一个 shoulder 放在我的白人宣教士上面，我们好像他的 cushion 一样。你就知道
做皮衣了。
你就知道他们完全都没有这种就是空间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去，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坐这个大众捷运系统的时候，也有人一定会很挤着坐在你旁边哦，然后一个 shoulder 就放在你身上的哈、哦，这就是这个跨文化的一个不同的地方。那要去旅行之前，你们要多做一点 search。那可能文化的他不会教你那么多，文化的你就每次就要听这些在当地国家的宣教士回来，每次吸收一点，吸收一点啊，你就可以学成变成一个游刃于双文化当中的双文化人。
对，比如说我们也听到一个宣教士讲一个见证啊，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呢，常常我们在宣教士所去的地方呢，都是没有语言啊。对不起啊，没有文字的地方哈、啊。然后呢，那你去那边，因为他是未得之名哈，没有教会，所以要传福音给他们。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工呢，去到一个部落哈、啊，在未得之名当中，然后呢就跟他们讲，因为这个在宣教工厂有一个 tour 哈、啊，被很常用的叫做 chronological Bible story 哈、啊，就是照着圣经的这种次序哈、啊，从创世纪一直讲到这个耶稣基督降生哈、啊，讲到这个天国度的再来，一共50个图画。就是50个故事，每一次他就带一张图画去，一个 picture 去，然后就用这个图画来讲一个故事，好像是照圣经的教导这样子。然后呢，那这个新教士呢，他就去到这个部落呢，然后每个礼拜去一次，后来很忠心的把这故事全部都讲完了。最后呢，他结束的时候呢，他就问他说：“好，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要信耶稣基督的？”然后当地人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全部就离开了。他说：“哎，奇怪，为什么这个大家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后来呢，他找到机会问他已经有比较有交情哈、啊，有建立感情的这种朋友，当地人的朋友。我说：“为什么我刚问你们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们就哈哈大笑就走了呢？”他说：“因为你讲的都是假的。”他说：“啊，我讲的是假的。”我说：“对啊，你讲的全部都是假的故事，都是预言哈、啊。”然后呢，他说：“你为什么你说我说的是假的，只是预言，只是假的故事呢？”他说呢，因为呢，我们在我们这边呢，每次讲真的事情都是在那一棵树，然后呢，如果是讲假的事情、讲故事的时候，就是在这一棵树。你每次都是在这棵树下讲故事啊，所以一定是假的。我说哦，原来是这个花了这么大的功夫讲错地点了啊，所以一定要换个地方。
呀，这是这个，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的，只能差不多讲到三点嘛。
15:15
都到3:15哦哦，还好。
现在再看时间，好像才3:00。
哈哈哈哈哈！有时间。所以刚刚提醒你们哦，在非洲哦，你如果没有关系哦，根本不可能建立事工。那你没有关系，你也很难跟 当地的这个同工合作哈、哦，你快去出差也好，你根本叫不动人哈、哦。哦，那你看看这个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哈、哦，耶稣是怎么样呢？喂饱五千人的这一个，他是不是跟这个百姓这些人有关系，对不对？那一样的在非洲也是哈、哦，我们从北美去的，尤其哈、哦、北美背景在这里念书的人都是怎么样 ？Task oriented 都是事工导向的人，一去就急着要做什么哦，不做点成绩回去报告好像白来的哈、哦。那讲一句实际话，实话，如果你没有建立跟当地人建立任何关系的话，你一点事工请你都不要碰，好、哦，任何事工都请你不要碰。你没有跟当地人建立关系，了解他的语言，了解他的文化，你所建立的事工会好像在沙土上建立的。的这个房子一样哈，风一吹来，很快就会倒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们看过很多宣教士，也是由我们亚洲派遣，就急着怎么样呢？去那里就盖这个教会的建筑，
教堂，
就是那个教堂的建筑。可是他盖在的是我们的学生是在沙漠，桑布鲁族，沙漠那么热，你盖一个石头的盖一个砖头的建筑，没有人会到里面的哈、哦。你如果有机会去那些国家哈、哦，我去过我们的学生的家里面，在那种地区哈、哦，就是树叶盖的那个棕榈树叶盖的那个房子才是可以凉快的，才能住的。在那种100多度，每天100多度的，然后你盖一个砖头屋哈、哦，然后是怎么样呢？根本没有人可以聚会的，然后你叫教会，只有晚上他们怎么样呢？把牛羊赶进去，当做牛羊的那个庇护所。所以如果用这一种观念，不了解文化情境，不了解它的气候，你马上去就赶快拍个 picture， 马上筹款要盖一个教堂，他们很可怜没教堂，你很可怜盖个教堂都没有人去、所以这就是要跟他的百姓建立关系才能够有事工。你不知道那个情境的话啊，没有关系，绝对不能够碰任何的一个事工。
对，所以就是说从优先次序啊 priority 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有两种可能哈、啊，一个就是人哈、啊、people oriented， 另外一个是事工或者是 project 或者是 task oriented 哈、啊。其实男孩子跟女孩子也有这样子的不同哈、啊、，by the way 哈、啊，因为女孩子通常都是 people 人为导向哈、啊，然后呢，那男孩子的话是 project 啊，就是事工导向哈、啊。那注意到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到主耶稣的例子哈、啊，因为在主耶稣喂饱五千男丁的神迹奇事里面的哈，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12节啊，讲到是他的背景啊，是讲到施洗约翰被杀的时候呢，约翰的门徒跑去跟耶稣讲啊，那施洗约翰跟主耶稣是什么关系啊？对，他们是 cousin 对不对？啊，可能是表兄弟哈、啊、之间的关系。另外，他也是很亲近的同工，对不对？啊，然后他也是主的这种开路的先锋，所以各方面的关系都很亲近。那你想就是说，你现在一个同工，就是你的亲戚过世的，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来，一定很难过嘛，对不对？然后呢，13节哈、啊，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了。他去野地里干嘛？对，因为你刚刚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同工嘛，所以他退到旷野去哈、啊。可是呢，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好，这个我们那时候我们都不太管他是怎么反应哈，包括传道人哈，他有什么需要不重要，我还有很多的，我也有很多的需要哈。然后呢，耶稣出来哈，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哈，怜悯这两个字哈，就是他的慈爱哈，怜悯的心传了出来。耶稣对门徒说啊，你们给他什么啊？接下来就是喂饱五千的那个这个男婴的这种神迹哈。21节，吃的人除了妇女啊，孩子约有5000哈。换句话讲，就是如果包括妇女孩子的话，肯定上万哈。然后呢，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啊，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换句话也就是说，注意到在人跟事情的当中的这种 tension 啊，这种冲突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有一个选择的。他很多的时候呢，他会选择就是说，他把这个他所牧养的这种对象的需要呢，摆在他自己的需要的前面哈。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都不要管自己的需要啊，或者说自己家庭的需要，这当中其实需要一个 balance 啊。
哦， 另外就是，就像我们华人说的，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哈。我们要在那里建立跟当地百姓的一个关系。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去牧养那个部落教会，在那个森林里面，就是连大象都会来的地方哈，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那牧养那个教会，刚开始我们一去，我们发现，只有儿童主日学，没有成年主日学，因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觉得说，一信主以后就可以拿到永生的这个 ticket， 这个去天堂了哈、哦。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了，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天堂了，所以他们没有大人的主日学哈、哦。那没有大人的主日学，那我们就知道说，因为我们有受过很多的 orientation， 我们才会在我们申请的那两年当中哈、哦，任何事工哈。绝对不能够太操之过急啊！只有当地人拥有 ownership 的事工，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在那两年当中，每个礼拜六，我们花时间去探访会友，每个主日之后也花时间探访那些会友，花了两年的一个时间。有一天啊，机会来了，那个教会的长老。就跟黄牧师讲说，我们最近哈、哦、教会都同工都不够，都没有人来帮忙教会。然后他这个时候，你就要问对的问题，看神给你开什么环境。他就问长老说，那么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来同工呢？那长老就说，因为他们对圣经认识不清。然后这个时候又给一个机会了，然后黄牧师就问这个长老，就说。那为什么他们对圣经认识不清呢？他说，因为没有人来教他们。好、哦，然后黄牧师就想了一下，就跟回答了一句，他说：“那么你觉得，如果我花点时间来教他们，你觉得如何呢？”啊，那长老想了一下，说：“这可以。”好，那就变成这是谁？这个长老的发掘，对不对？不是黄牧师要去找人来开一个成年主日学，要长老哦，在非洲这个十分是很重要的啊，没有这个领袖来拥有这个 project， 这个 Sunday School 的 project 的话，开不成的哈、哦，因为他们礼拜六都是他们经营买卖的时间，他们都是农夫啊，这个礼拜六都要把这些农产品送去市场的，所以。这是机会给我们的，我们也是因为这样才开始在那个教会有主日学，但已经花了两年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每个礼拜六里跟礼拜天下午跟他们在那一起吃喝、哦、然后跟他们建立关系，可是花了两年的时间他们才能够开这个主日学课，也花了两年的时间，他一直叫我们什么，我们一去他们一直都叫我们瓦中古，就是白人，都他叫你白人哦，你不要高兴，以为你很漂亮啊，怎么样啊？不是，他叫你白人，就像我们华人叫早期的宣教是洋鬼子是一样的，是带着歧视的。你不是 one of us， 你不是我们其中的一员哈、哦。那我记得两年后的有一天啊，这也是黄牧师正完道，那女执事会的一个主席哈、哦，就是那个妇女会的一个主席哈，就邀我们去他家吃饭。在我们走出教堂，因为那里都是用走路的哈，小孩的所有人都是用走路来聚会的，就是村落型的。然后我看那个孩子就成千就是这样沿着路嘛，教会大概100多个成群要回去的路上，然后看到我们就一直招手，然后说 Pastor Vito Pastor Vito， 我们的牧师，从叫我们白人到说我们的牧师花多久？花两年的时间，而且两年当中一直陪他们怎么样呢？每个礼拜六探访他们，然后去看他们的牛，去看他们的农作物，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在他们当中，陪他们一起去看他们的田，看他们的养的动物，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也不是农夫，也不是兽医，我们完全都不懂。其实我们跟他去就是听他讲牛怎么样，羊怎么样，田怎么样啊，我们根本没有给他任何的这个养牛养羊种田的任何的，可是因为我们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所以就得到他们的一个认可，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哈、哦、就建立关系以后就能够影响他们，否则我们在那边讲什么都是多余的哈、哦、所以在非洲，等一下，在非洲这个关系很重要的。那我自己的儿子刚回来有一点适应不良的原因是他在非洲很吃得开，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那里长大， 他讲的斯瓦希里比我们流利太多了，而且他内在哈，他真的他想法在那里哈，就像非洲人做事，所以他游刃有余啊。比如他去，他跟我说：“妈妈，你看我们毕业旅行去啊，一个 hotel 啊，大家排队啊，啊，我沿路走啊，他们很喜欢跟我用斯瓦希里聊天啊，因为会讲斯瓦希里的都是白人啊，因为他们知道是宣教士的孩子啊，或者是他们当地人，只有我一个看起来不白还不黑的人啊，然后讲一个流利的斯瓦希里，沿路走就沿路聊天，到拿牛排那里哦，有一大块的牛排就套到我的盘子上，我根本就不用再去排队了哦，就是吃一回就算了。所以我的儿子就是在那里好，就是很吃得开了，就是用华人话，他就因为知道怎么样跟人家往来啊。
我发现在非洲 ，It'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对呀，他常常说这样，他自己很得意。包括我们要回来的，这个机场哈，如果你没有关系，你常常会变成一个事件的受害者。很多事件，哈，如果你跟他没有建立关系，他们不认识你的话，那你就惨了哈。包括我们在机场，我们要回来，2014年带着他回来，那时候因为肯亚的那个西门商场的恐怖攻击活动，所以所有安检很严，那机场很多人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就是要索贿，索贿，所以把你的皮箱每一个都把你翻烂了这样。那我儿子就看着那些工作人员，就开始啊跟他聊天啊，也用斯瓦希里一直聊聊聊。然后我儿子有一种幽默，非洲人的幽默，他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不要看我的皮肤是白色的啦，还是黑色的，就在我里面就住着一个非洲人呐、啊。”然后那两个
是，他
用斯瓦希里跟他们讲啊。然后那两个那找麻烦的人一听，哦，哈哈大笑，然后就跟另外一个说干活的就。He's one of us. Let's go. 就是不要找他们麻烦了。哦，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在非洲，唯有你可以进入他的生活里面，进入他的网络的人际关系里面，才能开始有事工。所以你们不管是出去短宣，或者是对你长宣的宣教士，啊、哦、，please 一定要给他们。啊，这个文化适应期的时间，没有文化适应期的时间哈、啊，那个急救章的马上叫他要去传福音的哈、啊，就算啊有人说他要信主，那也只是表面的哈、啊，不是真的信主哈、啊，所以啊，这是希望对你们有一点帮助，因为时间到了。
对，我想最后提一件事情哈、啊，换句话讲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到不同的文化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要变，最好是能够变成他里面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变成一个 culture insider， 这样子你的生活还有你的事工各方面的适应都会更好啊，然后而不是一种拦阻。这样一旦你建立起来关系之后呢，其他的事情就很容易上轨道哈、啊，也有果效这样子。好，好，我们就这个分享到这里结束。我请 Sarah 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常常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对待不同文化的人，所以这是求您帮助我们能够活在那个谦卑的情况里面。其实我们住在美国，我们是在不同的文化上来价值观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们是在这样听见这样的福音的时候，听见到盼望的这些事工的时候，也能够激动我们心，来为这个还没有听见福音的基础。这些人主我们都能够踏出我们的脚步来到当中你让美好的福音传给他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一整天都能够充满福音的消息，谢谢你的保守，请你继续祝福就是在修罗他们前面，就是叫你活的不是将来的不是都交在你面前，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得以的使命。
好，谢谢。